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省仪陇县67岁法轮功学员龚清林被诬判4年，被非法关押1年多，卢明芳在北京面临非法开庭，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再次被绑架关押。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67岁的龚清林是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的法轮功学员。2019年3月7号，仪陇县金城镇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龚清林，让他把身份证拿去派出所登记。龚清林拿着身份证去当地派出所登记时，被警察非法绑架，警察从他身上搜去他家的钥匙，到他家非法抄家，抄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和现金8万多元。龚清林被非法关押在仪陇县新郑镇仪陇县监管中心，警察把从龚清林家中抢走的财物作为诬陷他的依据，把材料递交给了检察院。家人很担心他的健康，聘请律师去监管中心见他，检察院办案警察却推诿搪塞，不让律师阅卷。2020年10月20号，龚清林被非法庭审，枉判4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4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卢明芳是山西临汾市襄樊县人，在北京市昌平区打工。2019年9月，卢明芳在昌平风景小区做完保洁工作刚出门时，被警察非法绑架。据悉是因为卢明芳在网上建 QQ 群，发法轮功真相的文章消息，被网警长期定位跟踪。4、5天之后，家人打电话报警，才知道他被关押在了昌平南口看守所。家属没有收到警方的任何通知，看守所也不让家人会见。2019年11月，卢明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非法批捕，关押了1年多，现在面临在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8号报道，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在10月中旬被沈阳市大东公安分局非法绑架，关押在大东看守所，家人得不到他的消息，十分焦急。在半年前的4月23号，沈阳市苏家屯国保大队和苏家屯民主派出所的多个警察曾经闯入滕玉国家中，把滕玉国和他的老伴一同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和12000多元的现金以及私人轿车。轿车现在已经被家人要回。滕玉国的老伴没有修炼法轮功，也遭受到非法审问，当天晚上被放回家，但人仍然处于惊恐当中。滕玉国被非法关押在苏家屯民主派出所，4天后因为体温高才被放回家。回家后，苏家屯民主派出所副所长要求滕玉国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滕玉国相信信仰真善忍合法，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不接受这种非法要求。为了躲避无理的迫害，滕玉国被迫离家出走。因为修炼法轮功，滕玉国曾经被非法劳教2年，期间滕玉国绝食抵制迫害，受到警察唆使犯人对他的殴打和不让睡觉等酷刑折磨。下面请听觉醒民众的郑重声明。梁铎2020年9月26号郑重声明：我在外地工作，8月份的一天，我接到610警察打来的电话，问我你妈妈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由于害怕说了一句不练了。妈妈一次一次被关押迫害，使我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让妈妈早日出来，我也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由于害怕被迫害，我才违心地说了这一句假话。现在我认识到这么说是不对的，特此郑重声明，我说的不练了这句话全部作废。我妈妈练功后无病一身轻，与人为善，对谁都好，我们全家都受益，这是事实。 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继续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李颖2020年10月21号郑重声明，10月12号社区和公安局人员来我家恐吓威胁我，说你母亲修炼法轮大法会影响你孩子的前途，影响孩子以后的考学和就业，影响你丈夫的工作。我就被迫带母亲写了他们要求的三书，就是强迫放弃修炼的所谓转化书、揭批书和决裂书。我在此郑重声明，我带母亲写的三书及所说所写一切对师父和对大法不敬的话全部作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多位议员说世界联合起来制裁中共；国际宗教自由日，蓬佩奥谴责中共迫害信仰自由；2020年10月21日，有来自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多个人权团体的代表在瑞典国会大厦旁集会，揭露中共的邪恶，谴责中共对民众和世界的祸害；8位瑞典议员到场声援；多位国会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对于中共的邪恶不能再沉默了，全世界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中共。国会议员比约恩·索德是和他的同事国会议员萨拉·吉尔一起来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现场打出法轮大法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难容，打倒中共恶魔等横幅。法轮功学员跟2位议员讲述了中共如何血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及活摘他们的人体器官贩卖牟利的罪恶。听完法轮功学员的陈述后，比约恩·索德指着打倒中共恶魔的横幅说，是的，那个横幅说得真好，中共就是恶魔。集会后，比约恩·索德议员还把打倒中共恶魔这个横幅作为主图贴在了他个人的网站上，并及时地把他当天参加声援抗议活动的感言及整个集会过程的图片都放在了他的社交媒体上。国会议员珍妮·阿尔姆·艾利信谴责中共对各族裔民众的迫害，他指出中共对法轮功、西藏、蒙古、新疆等多个团体的迫害，对香港反送中运动参与者的打压迫害，都是没有法律约束的。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蔑视，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人权基金会艾德尔斯塔姆基金会主席卡罗琳·艾德尔斯塔姆女士在谈到中共20多年来对法轮功及其他受迫害团体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行时，他呼吁应立即立法禁止瑞典人去中国移植器官，瑞典医疗系统不要与中共所谓的医疗系统合作，不要再和恶魔做生意。艾德尔斯塔姆女士说，我们要联合起来制裁中共，这也是作为民间组织监督政权的责任和功能。艾德尔斯塔姆并表示，中共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政权，犯下的是二战群体灭绝以来最凶残的罪恶，中共政权颠覆了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极端独裁，还企图统治全世界。我们必须站出来维护普世价值，制止这个恶魔。汉斯·罗森贝耶表示，所有欧盟国家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合作制裁中共。他认为，通过欧盟制裁中共领导人，这种制裁有的放矢，会更有效。10月27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压制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蓬佩奥在声明中说，22年前的今天，美国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重申美国致力于促进和捍卫全世界所有人的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源自于美国开国元勋的远见，美国政府了解到，一个人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应根据自己的良知自由地安排生活。 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性尊严的主题永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世界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蓬佩奥特别点名中共，他说，今天世界上三个最严重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中共、伊朗和朝鲜，加强了压制性措施，让自己的人民晋升。更恶劣的是，中共企图铲除一切不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信仰。自2020年2月国际宗教自由联盟成立以来，已有31个国家承诺加入这个志同道合的组织，致力于解决世界各地面临的挑战。蓬佩奥说，自武汉肺炎大瘟疫爆发后，一些国家已经释放了因信仰被错误关入监狱的人，使他们与家人团聚。我们敦促其他国家效仿他们的做法。如今，一场关于宗教自由的全球运动已成为现实，成为一个在多个地区普及、具有多种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的运动。这证明了一个普世且明确的事实：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相信或不相信，有权改变自己的信仰，说出自己的信仰，有权聚会和传教。蓬佩奥说，值此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为促进和保护宗教自由感到自豪。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妈妈一起向内找，摆正救人基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5日。2020年7月5日是我家附近义农贸市场的吉日，妈妈像往常一样带上真相资料去市场讲真相救人，三四个小时劝退了十余人，又饿又渴，对他来说这都无所谓。第二天早上起床练功，妈妈感到手不听使唤，发麻抬不起来，下地走路腿软不听使唤，于是便发正念铲除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求师父帮弟子，一边喊来妹妹发正念，也不敢告诉爸爸，因爸爸是常人，妈妈怕他着急。之后妈妈下地练功，勉强站稳，只能用一只手练。这时爸爸开门进来，妈妈就放下手。爸爸说，你怎么不练了？还没等妈妈回答，爸爸自语道，哦，你宵夜呢？然而几天过去了，情况不是想象的那样，身体不见好转，还读不了法，看书串行，在爸爸面前也瞒不住了，走路直摔跟头。妈妈和妹妹有点慌了，没有了正念，显得有些急躁。爸爸坐在沙发上落泪，他可怜妈妈。只有弟弟不为其所动，一直一言不发，默默地发着正念。妹妹给我打电话，把妈妈的情况告诉了我。最后她说，妈妈手抬不起来了，咋办？听此话，我心中立刻发一念，没事，会好起来的，我不怕。虽然心里不怕，嘴上还是数落一番妹妹，咋办？你说咋办？你不是个小宇宙吗？又要向外求。晚上下班立刻回妈妈家，一看果然不轻，妈妈需要人搀扶，就是常人说的脑梗。于是鼓励妈妈一番，一定加强正念，你三件事做得那么好， 不会有事的。向内找，是不是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找到它去掉，也就是前一秒后一秒的事。妈妈很刚强，不用别人扶，自己走，总是摔倒依然面带笑容。我知道她怕连累我们，怕我们有压力。就这样，妈妈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身体还是不见好转。有同修说，都半个多月了，时间长了怕拖出实病来。妹妹心里又没底了，找同修来帮忙发正念吧。我们也向内找，妈妈情况与我们子女有关，于是深挖自己，加强学法，首先做到不向外求，不依赖同修，与妈妈切磋到底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导致迈不动腿，什么人心没去，让旧势力钻空子捆住了手脚。妈妈不善言谈，不爱表达自己，有事总是闷在心里，不与人沟通，在学法小组也如此。每次学完法后，妈妈从不表达自己的看法，不与同修交流，这使我很着急，不知道她心里想什么，差在哪里。于是我的急心表现出来，大声训斥她。妈妈也不生我的气，我明白，她不是不生气，而是母女情又出来了。于是我又归正自己，耐心帮她分析，在法理上悟，一句一句地教他读法。与此同时，他晚上不睡觉，一会儿去一次厕所，我们也不能睡。师父看我不悟，就在梦中点化我。大雨中我撑着伞，与两个药店老板一起走。到一个老板的药店，问人家三种药多少钱，又到另一个药店，同样问这三种药的价钱。之后向自家一边走一边想，我家也有药，为什么上别人家问？梦醒了。第二个梦，自己开着车自西向东行驶，路上无车，眼看就要碰上路边一辆停放的大车，于是下来看，这才发现我在开着一辆20多米长的大挂车，车前方站着一个男子。我回头问他，怎么不帮我指挥一下呢？他笑着说，这条路的宽度够你跑的了。梦醒，我茅塞顿开。大家学的都是一步法，自己的观难为什么向别人去讨教？师父不是把法也传给我了吗？我也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啊。师父给我留的修炼路够宽的，只要按师父的法去做，脚踏实地的实修，是不会偏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谢谢师父点悟。妈妈遇到的观难也有我要修的，日常我修炼也不精进，整天忙着工作，学法当成任务，练功时常早一半晚一半，整天处于忙乱之中。找自己，放下急心烦躁心，我的急无非是想让他快点好起来，不牵扯我的精力，而不是在这件事上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遇事总想打快拳，只想把问题解决了。修炼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去执着心。师尊在《转法轮》第二讲中说，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心不去，不好的物质不去掉，不转化成德，哪来的功啊？没有功，怎么转化本体？于是放下在常人中长期形成的急躁心，耐下性子，和妈妈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去读法，不去看他，不去数落他，不去看他的缺点，手好没好点，腿好没好点，而是在法上与他交流。得法这么多年了，每天三件事不落，参加学法小组也从不落下，转法轮读了不知多少遍，究竟得到多少法力，遇事按没按照法去对照， 用名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以及思想，心变民变，这是关键问题。找来师父经文《转法轮》卷二《佛性》，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读，读着读着，她说：“是我错了。”“怎么错了？找到了就说说吧。”她哽咽着对爸爸说：“这么些年，我从没拿你当回事，从没瞧得起你，恨你，怨你，是我错了。我总认为你没有跟我一条心过日子。”爸爸说：“你恨吧，我不记你的仇，也不怨你，因为你的生辰八字造就了你的脾气秉性，不是你这个人不好，而是命，所以我原谅你。”我在一旁说：“得法了，命可以改，生辰八字也可以改，得法了，师父把一切都给改成修炼的命。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就为这个法来的，我们是修炼的生命。”爸爸说：“他没按你师父说的话做啊，他如果按法上说的做，他不是这样的。因为转法轮我也看了，这么好的法给你们学白瞎了。”我与妈妈对视，无言以对，心中暗自发誓，从今天开始一定安下心来，脚踏实地按师父说的做，即使悟不到更高层的法理，就按法的表面文字做，也没做到啊，怎么还能怨恨呢？埋藏这么多年了，太可怕了。为什么长期恨？这恨从哪来？找他的根。这么多年，这个恨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形成了个假我而不自知。怎么来的不清楚，又怎么会去掉呢？向内找，今天必须找到他，去掉。今天咱们不是母女，是同修。我要打开你心门，看看你的心到底装些什么东西。于是妈妈边哭边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1949年，中共邪灵有步骤、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迫害。那时妈妈才4岁，她的家族祖辈都供佛，家中很多大喇嘛天天诵经。1948年，她的父亲说，有个叫共产党的东西要来了，我要走了。于是就开始给自己打棺材，并告诉家人，小满那天他就走。那天夜里他就睡过去了，不久灾难来临了。邪党不信神佛，舅舅们怕家里的佛像被毁，就用布袋子装起来背到黄河边扔进河里，紧接着打土豪分田地化成粪，直到他兄弟姐妹6人四散逃命去了，剩下10几岁的妈妈与姥姥无处可逃，留下来承受了一切，每天在挨打、挨骂、挨饿、屈辱中度日。姥姥每天被拽上台子被人打，让妈妈在一旁看。为了能抗住打，在3伏天，姥姥做了一个棉的蒙古袍子穿上，得以度过昏天黑地的时光。就这一幕幕永远地刻在了妈妈的脑海中，她绝望了，从此她仇恨一切，形成了麻木的性格，影响了她的婚姻，以致到目前对她的修炼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干扰。带着满腔的仇恨，满肚子的委屈，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也没能如意。失眠伴随了妈妈半生。1998年夏天，妈妈得法，去邻居家学法，窗外传来嘈杂声，她的大脑立刻浮现出一幕，又打她妈妈了。她不知这是干扰，接着心神不安，念错字，口中念着法，思想却回到那个令人恐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现场。妈妈不会修，不会悟，不知道这是要自己去什么心，也不与同修交流。这种场景时常出现，导致夜里失眠，一直干扰他这么多年。时间长了，便形成了很多执着心，并不断加强他。他把邪党给他造成的这一切，全都发泄到爸爸身上来，百般挑剔，限制他与亲属走动等等一些琐事上，家庭无法和睦。2004年， 酒瓶发表，同修们都抢着看，他就不愿看，说那是给常人看的，他干的那些事我都经历过，仿佛就在昨天。当时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共产邪灵怕被解体而不让他看，而没能及时认清这个邪灵因素，导致他被自己形成的观念阻碍他学法不得法，现在自己设的框框中冲不出去，每天机械地做着三件事，像完成任务一样，急心导致他吃饭时着急出去讲真相，碰到有缘人三言两语又急着奔下一个人去，天黑前急忙回家，不是这个忘给护身符了，就是那个忘给酒瓶了，总是留有遗憾，糊弄一口饭急着学法，然后忙着睡觉，整天忙着干这件事又急着干下一件事，读法也着急，丢字落字，以至于酿成自认为难以逾越的观难，便导致了这次很重的病业假象。原因找到了，就是被邪党灌输的假恶斗掩盖了本性的善，而我们也长期被妈妈警告少接触人，不掺和事，不与人深交，这世上没有你的亲人免受伤害，时间长了，我们也在思想中形成了怨恨、愤愤不平、自私、狭隘的性格，并把这种状态带到救人中，给众生讲真相，不是想让他们知道大法有多美好，而是让他们知道邪党怎么恶，把争斗心带到救人中。比如你得到共产党好处了没有？那天要灭共产党时你要随他去，你是不是傻啊？我说，妈妈，你每天出去救人，大多数情况是你对每个人骂了一通共产党，把你心中的积怨扔向了对方，是不是？妈妈点头称是。我说，为什么我能知道你的心思？因为我也是这样做的，并不是把众生得救放在第一位，基点站歪了，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那么又如何不被邪灵左右呢？仇恨和怨恨这种东西是人所具有的，那么我们修炼是为了什么呢？成神、成佛、圆满。那么神佛应具备的是慈悲，我们是来注视正法的，我们的目的是返本归真，回到那个当初来的那个圣洁而又美好的地方，而不是要把邪党如何。它的解体过程只不过是为了锤炼大法弟子，为大法弟子的提高而留着他，如果不是这样，那样师父一刻都不会留着他。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还说，清醒吧，最难的路都走过来了，最后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找到执着了，去掉它，解体它，在法上归正。师父帮我们拿掉了这个物质，妈妈日渐好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修口和为他人着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春，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9日。前些日子听到本地一位老年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原因是因为他家建了一个小资料店，这就使得不少学员一时没有了资料发放，给正常的救度众生带来不便，故在此再唠叨一下修口的问题。邪党迫害法轮功21年了，大家都知道邪恶最关注而且迫害的就是资料店，当然这些年也开始破坏学法小组。那么我们每个真修的学员在监控摄像头处处都有的情况下，正念正行是第一需要的，更主要的是每个学员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好每一个资料点及学法小组，这是众生得救的资源地，是众多学员也含国外天地行明慧网辛苦且多年培植浇灌出来的花朵，每朵花都包含着参与学员的无数心血。可是一直以来发现，那些从来没有参与资料点工作，始终现成得到资料的学员，别说爱护珍惜，实在有点过于大大咧咧的随意，表现为一三三两两毫无顾忌，大包小包甚至有的还带着手机进进出出资料点。二得到资料后，不知是出于对资料美观的欣赏还是对同修的赞扬，在大庭广众之下常常与不相干的学员谈及某某某给的某某资料如何好，当提醒其得到资料后，无需也不能与任何人谈资料哪里来到哪里去，该学员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不跟别人说就跟你说，嗨，哪个知道他与多少人说了多少遍了，是否考虑过资料点同修的安全。三等碰到给了资料的学员本人，不管旁边有没有人是什么人，大声地夸奖其，哎呀，那天你给的什么什么可好了，同修看了都说好，岂不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呢。若在外边时，你可知旁边有没有便衣或者心术不正者，那在家中呢，你家里的座机及常人的手机在不在旁边不远处，会无意中给邪恶提供了资料的来源和参与者。四一旦被邪恶迫害了，当问及资料来源时，这是最考验个人心性及学大法后法理清不清的时刻。师父在迫害早期2001年4月24日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就讲，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关键是有执着心，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可是当时的学员把师父的话丢到脑后了，也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了，为了推脱责任保护自己，赶紧脱紧干系，秃噜秃噜哪个做的哪个给的，一五一十的全盘托出，全然不想这样会给相关的学员带来多大的灾难，给整体救人带来多大的损失。五在迫害的初期，为了相互联系，同修间都互留了电话，当时均为座机，有的同修不理性，一直到现在都把同修的号码与常人的号码写在一个本子上，就放在电话机旁边，大家提醒其多次，要求让其删除销毁同修的号码，该人始终不理会，给邪恶留下了迫害同修的空子。过程中不但自己毫无理智的自己需要时便座机打电话给同修家的座机，还使得家里不修炼的常人常常打电话干扰诸位同修，且因此而给同修和不修炼的家人带来了无数的伤害。六资料点的学员在被迫害中，邪恶都会追问哪个教你的电脑，一般学员都会理性的回答是自己学的，本来也是自己不学会怎么操作电脑呢，这样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有个别的就是不愿意承认对此重任的担当是修炼人的荣耀，甘愿把这种积功德的机会推脱给不相干的学员。好，邪恶迫害的目标又转移延伸到与此事毫无干系的学员那里去了，引起被内部人构陷的学员被邪恶抄家迫害骚扰。犯了以上种种不理智不理性行为的学员， 有新加入修炼的，但是也不乏已经修了二十来年的所谓老学员。对于这些人，真的不知其这些年修没修自己，学法得法了没有，怎么修的。师父1997年2月13日在金刚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们现在也知道，如果配合了迫害，不但自己犯了迫害佛的罪，给那些参与者也都记载增加了迫害大法的罪业。师父虽然给了机会发声明重新修炼，但是如果过后不通过认认真真的学法，找自己为什么修这么久，还自私一味的只知道保护自己不受损失，该修去自己哪些偏离大法的思维和行为，不剜心透骨的如挖毒瘤一样，连根挖去那思维来处的根源，不加强弥补损失，只轻描淡写的说句我错了对不起就过去了，那就是理可抓住理和该人的漏不让过去的。还有的回家后还隐藏自己的罪过，不迅速的告知被自己伤害的同修，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回避修补挽回损失，而是躲在家里一任事态自由的发展，那不是给邪恶时间来迫害同修吗？有同修就这样让邪恶抄家，电脑大法书被洗劫一空，甚至骚扰长期迫害的全家不得安宁。有被牵扯到的学员给邪恶抄家绑架迫害的失去人身的，有的虽然迫害后回家了，身体给折磨垮了，有的被家人看管干扰的一蹶不振，从此再也不修的，大多数是被抄家后经济损失，家里没有修炼的人精神压力非常的大。愿我们修到现在的大法弟子牢牢记住师父在金刚要旨佛性无漏中的教导，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人世中就逐步的真正修成为他的生命，在任何过关中把住心性的底线，修口即为己，更是为他。我们再学一段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我不是讲了吗，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怕什么，怕这怕那，是严酷的迫害下我也不希望学员们去遭受迫害，但是现在环境渐渐的不同了，那就应该做得更好啊。其实那些一直做得很好的，何尝不是从严酷的迫害中走过来的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站在对方角度讲真相，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7日。有一段时间我长期处于一种瓶颈状态，无法突破，有时一天打20几个电话也没有一个三退的，好像众生都不太爱听我讲话，听几秒钟就挂了。有时和培训同修一起交流，他们鼓励我增加电话拨打量，或者换用新的切入稿件，之后也是时好时坏的。有时我想是不是自己的善心不够，让众生无法感受到我的善念呢，就努力的在语气上改变，让众生听着亲切些，但是不起作用。有时又想是不是自己的功力太低了，不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可是提升功力哪是一时之间的事呢？听着其他同修打电话与众生互动讲真相做三退，渐渐的生出了一种无力的感觉。有时遇到有缘人也能做三退讲真相，但是总体上感觉没有突破瓶颈。 前不久参加大连专案拨打，感觉对方挂电话更快了，打了十多个电话，竟然没有一个接听超过一分钟，不由得心里生出一丝抱怨，怎么连一点点不太称心的话也听不进去呢？这样怎么得救呢？但同时也不由得想起平时同学们交流怎样与过病业关的同修进行交流的问题。那个同修已经在病业过关当中了，他非常痛苦，是不能和我们正常交流的。那现在专案地区的众生，他们也处在难中，我们再让他们听他们不愿意听的，有可能就会挂我们的电话。这需要我们调整心态，需要我们改变了。想通了这一点，我飞快地改写了新的切入短稿，从他们可以接受的角度，用温和的语言来讲真相。之后是一位男士，他听了一分多钟，对我来说今天这已经算是小有突破了，接听超过了一分钟。我感觉这个稿子好像是可以，来了信心。之后连续为四个人做了三退，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了，对方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个个都变得像有缘人一样。三退好吧，好。其中有一个女孩在听完真相做了三退后，我问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她就问我她的朋友在修炼法轮功后变得神神经经的了，问我这怎么解释。正好这个问题前几天大家交流过，我就给她讲了国内迫害的残酷，无论你是被抓进派出所还是看守所，甚至在家中，都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中，甚至很多大法弟子的家人都参与了对大法弟子的精神迫害，很多迫害是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的，是这种长期残酷和超出极限的迫害中造成的，它并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是共产党对他的残酷迫害使他变得那样的。最后他完全理解了，所以我就想说，大家的交流对于提高我们救众生的能力是非常有效的。还有之前的一个电话我也想跟大家交流出来，我们打电话时常会碰见骂人的，每次我遇见骂人的，虽然不至于和他们呛呛起来，但心里还是会产生一些不愉快，降低了救他们的这种意愿。如果他挂电话了，我也就不再给他们打了，总感觉他们很难救。一次听同修交流，同修说他在那边骂，我在这边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等他骂累了想歇歇的时候，我就再给他讲真相，他就继续骂，我就在这边继续发正念。我就想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呢？结果没两天就来了。这是东北的一位中年男士，知道我要给他讲什么之后，就开始破口大骂。我想要给他说，只是给你送一个保平安的好方法，他完全不听，只是不停地骂。那就等你骂累了，我再讲吧，我也不能浪费时间，我给他讲真相。看他骂得这么凶，我想他可能很快会挂电话。我就直接给他讲活摘的真相，我手边有活摘的资料，直接给他念。他骂累了，我也讲完了活摘真相。后来他看骂我也不起作用，就威胁要给我录音。我说你录吧，让大家听听。我一面听他讲，一面尽量的把他的话题转回到讲真相这边来，让他尽量接受一点真相。天南海北之中给他穿插进大法的真相。到后来我基本上放弃了让他三退的打算，那就多讲点真相吧，让他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过程中几次给他送化名让他退队，心里也真不抱什么希望。我说最后一次问你，用这个化名帮你退队保平安。他说保平安可以。后来我几次提醒他，已经给他做了退队保平安，他也没有反对。后来他又开始要钱，在弄明白我在国外后，又要求我把他也弄出来。这通电话打了一个半小时，中间我几次要挂断电话跟他说再见，他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就像是老朋友一样。第二天与主持同修交流，主持同修说 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求你救他。后来我总结这次电话，主要是检验我的争斗之心。整个过程当中，我自始至终都比较平和，不管他是骂我、呛我，我都没有起争斗之心。至于他说协党如何好，我也不与他争论。过程中只是一直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也要求他讲道理不能骂人。讲真相虽然没有那样一气呵成，讲得比较零碎，但他从头至尾的改变是巨大的。他好像完全忘记了开头对我的辱骂，好像脱下来一套黑重的紧身厚皮衣，完全是他的真我在跟我说话了。通过这两个多月的打电话，我完成了从不会向中国人讲真相到可以向中国人讲真相的转变。感谢师父的加持，在我做出小小的改变时，师父就把众生变成我们的有缘人，并把他们送到我的面前。也感谢同修的帮助，和我一起梳理打电话中的语言、语气和众生反应的真实含义，使我能够不断的提高。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一期的节目中，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
请听交流文章，在修炼中改变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6日。我是一名13岁的大法小弟子，我的爷爷、奶奶、妈妈和姐姐都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大法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从我年幼时家人就在修炼，但我并没有很早正式走入法中，只是在大人们练功、发正念、学法时，我会感到很舒服。也许是因为有大法的看护，我从小生病了也不接触药物，因为如果身体不舒服去医院看病打针的话，反而会使得病情更严重。自己开始学法是在8岁那年，那时我发烧了，很难受，晚上躺在床上，妈妈很认真地问我是选择去医院还是自己学法，我说学法，于是我便捧起大法书开始学习，看一会儿好一些，便躺下睡觉，过一会儿又开始难受，便爬起来再学法。这样经过了整整一周，这便是我正式学法后过的第一关。慢慢的，我从学法到练功，再到发正念，我开始正式的走入大法修炼。这期间，我一直提高得很慢，但师父却一直在点化，提醒我。刚开始练功坚持不下来，但想起学过的红银，便默念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选自红银苦其心志。这样便一点点坚持了下来。在修炼的过程中，除了身体在变好，很少生病，我的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小学5年级时，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也是从那时起，魔开始找机会钻我的空子。我喜欢用手机在微信上和同学聊天，经常会耽误自己的学业，导致做作业时间太长，没有时间看书学法。而更为严重的是，每当妈妈询问我缘由时，我会用谎言隐瞒， 自以为瞒过了一切，却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选自转法轮。师父看到我犯如此大的错误，急忙借妈妈来纠正我，可我还是执迷不悟，为此经常和妈妈吵架。但是师父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我，我的脸上不知道何时开始长出了青春痘，而且只要偷偷用一次手机，便会多几个痘痘。刚开始时，我受不了，大哭大闹。但在学法中，看到师父讲的法，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甚至很少很少的，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选自转法轮。我开始思考，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修炼人的标准了呢？渐渐的，我放下了手机，并开始每天早晨起来与奶奶和妈妈一起练功。不久之后，我的皮肤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许是因为某些执着心仍然存在，至今脸上还有几颗痘痘。师父明明已经帮我消去了如此多的业力，可是我执着于外表的常人心却时常不去，经常在意他人对我外表的看法，也常在镜子前消磨宝贵的时光。自己明知这是强烈的执着心，甚至这样的执着也让我产生了色心，比如看到外在好看的人会羡慕等等，但却一直不知道提高和向内找。师父也许着急于我的不争气，找机会点化我。在一次看小说时，我心中突然萌生了两个字，色心。我开始反思，自己总是痴迷于漫画和小说中写到的好看的皮囊，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想要变好看的念头，也同时会羡慕这些长得好看的人，渴望那样的外在表象。我忽然明白了，这个色心的源头在手机，我应该戒掉手机，去掉自己的色心。我开始强制自己不看手机，有了这样的改变后，我的心情开始变得愉悦和舒畅，对待人和事的态度也变得平和。我知道我一定抓住了关键，谢谢师父不放弃不争气的我，不然我很难发现和去掉这样可恶的执着心。2018年，明慧网发表《大法弟子须知》，讲到卸掉微信、QQ 等手机软件。那时正逢我小学毕业，知道这些后也并不在意，只是和朋友们的联系变成了电话联系。上初中之后，其他的同学很快打成一片，我很羡慕，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寻共同话题。因为他们大多是在讨论手机软件或游戏，我很苦恼，经常会和朋友抱怨，我人缘不好，都是因为没有 QQ， 他们便会劝我也下载一个，但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不对的，不能下。久而久之，因为无法融入新的环境，我经常会哭着想念小学同学，而且变得敏感，自私。只要我初中的朋友和别人说话，我就会生气，并在心里抱怨，只有我在意你，你却冷淡我。时间长了，在自己冷静下时，也会觉得奇怪，这个情也太重了吧。但当时却很难有正念。其实在小学时，我对于友情的处理也不好，当时的好朋友会指责我说，你总把自己当领导一样指挥我们。在那时，我只觉得很生气。此时一想，确实是我太自我了，是自私心和爱面子的心在干扰，使得在交往中 我只想着别人主动找我，而不去主动找别人说话。而且一旦矛盾发生，我也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是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吗？别人指责我时，我为什么不立刻想到这也许是师父借他人之嘴在点化我呢？而且修炼人要做到善，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我要那么在意情，我不就是常人了？我要是为了情去为难别人，那不更是错上加错了吗？我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于情呢？接着我想到了，我希望被重视，不想被忽视，这是多么严重的虚荣心啊！这么多的执着心，我怎么修上去呢？我开始慢慢去掉我这些常人中的执着心，慢慢的，我有了更多的朋友，我很高兴，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对我的肯定。回望这几年的修炼历程，我感到愧疚，自己真是太不精进了，但师父是慈悲的，从未放弃过我，而我也在大法的修炼中不断的改变，今后我会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家。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